这一部分呢是净佛品呢依佛功德来做礼敬。第二寄送部分呢是三处礼圣圣功德来说这个佛的。那么已经说了第二处，就是能够心得自在，随这个所缘呢随意而转，就是显示佛有心自在。那么这个第三处是什么？第三处呢是智慧观察的自在。一切处遍满者，显遍入圣，由一切智境中由一切境中智遍满故。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心啊，要去向哪个境，要观察哪个境啊，可以如意而往，同时也可以如实照了，如实了之，通达种种境界之下。就像这个后面也会讲到佛的实力一样的，处非处之力，这个业亦熟之力，种种界之力，就是知道众生呢种种的这个存在，世界种种的存在，以及这个世界形成的根本因素，众生生命相续的这个呢决定影响，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呢，处和非处啊，那么这个处呢是就有善相应的行为能够感乐果，这个非处呢这个恶相应的事情会感苦果，那是非处。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这个善呢决定是感乐果的，恶呢决定是感苦果的。不可能说这个善感福果，这个恶感乐果，决定不如此的。这个是不可改的，不可动摇的。那么这个是对于这种种的事情都能够如实知。比如说这个某个佛呢世界庄严的相好啊，净土这个殊胜，佛能够了知这个佛的愿，就是因地所发之愿，以及修集多少多少时间成熟这样的净土。那又比如说这个受记啊，舍利弗啊，目犍连呐，或者是说这个清净文法成熟圣道的比丘比丘尼了，多少多少劫之后会能够资粮成熟，智慧圆满成熟佛道。那么乃至于说现前世间呢这个相应的某一个相，某一个事情佛都能知道。所以看这个经典当中啊，佛与各个阶层的人说法都能因机施教，对应的这个解说，所以与这个国王呢宰官呢能够知道这个相应的管理 社会管理怎么样去做，政治怎么样去做，那么这个三人的三主啊，那么这个佛也能够与其教导怎么样去这个做好相应的事情，乃至于说耕地农夫的事情都能够知道，所以是什么呢，一切境中啊智遍满故，那么这些是共事俗当中的一些都知道的事情。那么这个世间当中深一点的事情呢，这个禅定啊三昧啊这一般是不容易知道，我们每天呢忙忙碌碌啊蝇营狗苟啊那么多的事情，纷纷扰扰的心态就好像这个水啊拿到手啊在里面呢就搅和了，即使它是清水搅的水花在里面翻滚，你都会看不清楚里面的东西。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了，每天被这些事情搅啊搅和了搅和了，哪里能够安宁呢，这个清净呢，那么佛呢对于这个禅定三昧世间当中深的现象深一层的现象也一样的如实了知，就跟我们了知的世间一般的世俗事情一样的，佛的功德殊胜，所以这里讲是一切智遍嘛，所以佛能够通达，能够入百千三昧，能够如实了知百千三昧，这个人入定呢、怎么样出定，引发因缘，佛都能够知道，那么这里三处功德呢是相连贯的，相联系的，这个一切解脱障，一切障解脱了，是由这个圆满的智慧心，无余的断除了烦恼障所之障。烦恼障呢，就是种种烦恼消除了；所之障呢，就是于世间出世间种种真实相。能够如实知，消除了颠倒作意、戏论作意，消除了于境界向上的不认识、不认知，那么是这样的这个智慧心，那么就是烦恼啊这个所知的这个嘞遮挡呢、都不再成为障碍了，那么有了这样的这个障碍消除啊，那么于种种境呢，能够随意去想，有决意心，有这样的这个定慧的庄严呢，有这样的个功德了，所以佛能够了知，无边际的世界，随意去向，任愿去向，就是这个随所缘呢，随所光，能够历历分明，善为这个嘞了知，就抉择了等等呢，这个都是怎么样？我们这个学的时候闻的时候啊，还不是通达的时候。就要比度思维，那么圆满觉悟呢，遍知一切境，就自然的任运的如实了知，就像这个镜子照你这个像一样的，你站在镜子前面呢，就看到你的头像了，看到你的穿的衣服了，看到你这个端不端正了，这个不管是局部的还是某个细节。还是说整体的都一样的看得到。那么佛的圆满智慧呢，这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中心的地方是佛圆满的智慧。所以障碍没有消没有能够成为障碍了，消除了。 所以往观境界了，能够得自在了，心自在了，能够智慧自在了，对于这些事情呢一一都为通达。所以这个总说来讲呢，故说心解脱，由此三义心于三处得解脱，故说心解脱，就是赞佛心解脱的功德，有这样的这个呢，殊胜，能够什么呢？烦恼所知不为障，能够任运，随意而转呢，观种种诸境，于所观种种诸境呢，能够周遍如实的通达。所以我们礼佛的时候啊，学了这一段，学了这些内容，观见佛像而思维佛的功德，你这样思维佛的功德呢，再结合我们这个顶礼啊、供养啊，功德就更加殊胜。所以我们同样是拜佛了，你的发心不一样呢，那么这个利益也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每恭敬啊礼拜一次啊，那么就每思维佛殊胜功德一次。就像这个常观当中啊，我讲这个清净道论里面所说的四十种业处，其中有一种业处就是什么念佛，这个六随念当中的佛随念，这个随念的这个字啊安立得很好，这个建立表达得很好，就是这个依佛啦、依法啦、依身呢，这个随其这个功德，随其意义利益来做观察，那就是佛随念呢。不是我们一般就见了佛就拜一下，师父叫你拜一下你就拜一下，那么这个功德薄少，很薄，就很薄的一片一样的东西，就是不厚，那么如果深深的思维其意呢，就是其厚重。所以你就每拜佛一下了，每思维佛功德一下，那么这个佛神念里面呢，那就是坐在那里常观呢，一一的思维佛有什么功德，那个地方是依佛的这个嗜好来思维功德的。念佛是怎么样呢？世间解，人天师调御丈夫，那么这里第二种，这个观功德呢，就也可以作为一种念想啊、观修的那种，佛的这个解脱心，解脱的功德。那么你这样速速念，你的心啊，就跟佛的善境界、佛的圆满境界相应，你就去向了。就是念佛是这个沙贼呀、应供呢、无声呢，佛是这个断了烦恼的圣者了。那么你现在是有烦恼的了，当你这样观见断烦恼的圣功德，你想起烦恼啊，他就不会往这个方向的发展了，就不逊，因为你心里面所思所为啊，这个方向是逊于无烦恼的。所以在观察事情的时候是如理去观的，所以我们这个净佛品呢，要好好学了之后，你在这个礼敬佛陀的时候，你就不是止于相，更会进一步观佛之利益、观佛之功德。那么这个是第二颂。第三颂，既曰能者彼获起，亦能害彼获，染污诸众生，悲者我顶礼。 那么前面呢是观念佛心解脱的功德，这里是观念敬礼佛无证的功德。那么先依这个记诵呢，该要的讲是解释一下，讲述一下，就是能者彼或起呢，遮就是遮除的意思。那比如说这个前面有一张桌子，我这里放一个屏风，你就看不到这个桌子了，就把这个桌子遮住了，看不到了，这个就遮。这个无证的功德呢，能者彼或起，也就是把这个有情的烦恼啊遮住，他就不起烦恼，生不起烦恼。佛法说因缘嘛，如是因如是缘呢，因缘成熟，光有这个因呢，没有相应的缘，它也不成熟。所以我有个种子，它老都不下雨，我怎么播种呢？那么没有办法播种呢。佛法有这么好，但是这个世间现在倾向呢，他就追求这个种种技巧，没有精神上的一个追求，缺乏这方面的努力，那就不会当成宝啊。那实质上呢，人的种种淫为造作都是以心为主导的，心为主体的，你这个根源没有深度的剖析观察转化，其他种种的努力都是很徒劳的，所以人类即使再发展呢，这没有佛法了不会幸福，这不管是你个人还是说群体还是真的，都会产生很多非如理的作意行为。那么这个有相应的学的时候那么这个就知道了，它就能够启发相应的作用，所以种子有水呀才能够发芽的了。那么你本身要发脾气呢，你是要看到这个发脾气的人呢，他让你不满意你就生气了，那见到没见到那也不想起，烦恼也就没有，就停下来了。所以因缘法，所以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呢，就要成就相应的因缘，我们要消除一件事情呢，就要消除相应的因缘，不是随着主观意识啊，我情我愿，或者是我讨厌我这个称恶，不仅仅是如此，这个只是你个体的意识心这样作怪。那么这个能者彼或起呢，就是能够令众生的烦恼的缘呢不起来。亦能害彼或，这个害彼或呢，害就是危害的意思，破坏的意思，就是将烦恼破坏，将烦恼消除。就像我们世间说你把我这个事情呢害得我都没有能够做完，现在也没有机会再做了，把这个事情给被你破坏掉了，那么这个就是害呀。那这个是世俗里面一个事情的破坏危害，那么这里呢是什么样的烦恼之害，就是消除相应的烦恼，染污诸众生。染污诸众生是怎么样，就是能够对于众生呢起悲悯，于一切染污的友情 体临命星，这个是佛的殊胜功德，佛的殊胜功德，就不是渐渐与某世界某熟悉相应范围的人而做度化，比如说身为行人呢，发了出离心呢，这个成就了阿罗汉果了，他会不会说度化周围的人呢？也会，说这个阿罗汉自利呢，他不是自私，跟我们一般讲说自利呀、利他了，就理解为说只利益自己不利益别人，这个就是自利，那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世俗一般概念里面的想法，把自利呢当成自私，利他呢就是无私而已。那佛法里面讲的自利呢，就是这个于三界的轮回呀、出离烦恼断除，成熟解脱，就是主要对生命主体来讲的，那么这个就是自利。那么利他呢，利他是讲这个发愿发心呢、做大出离，就是一切有情出离都能够断除啊生死苦啊，那不仅不仅仅是个体的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利他，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下面呢这个进一步解释，是曰：此即理如来无证圣功德，能者彼获其者，一切众生因起烦恼，如来凡所作业能令不起。那么这个是解释颂中的一句，这个颂词当中的偈颂当中的一句，能者彼获其。那么你如来无证功德，这无证功德的意思怎么讲呢？先解释一下这个无证功德。那么这个无证功德所指是佛的无证功德，那么共生闻也是有无证功德的，那么这个证呢就是真执的意思，简单讲就是有真执。我们讲真执有内心的挣扎了，真执啊和外在的争执，我跟人家这个说话了，意见不合了，这个互相呢抬杠了，或者虽然说道理呀、但是说道理的过程当中呢，情绪啊在增长，就是相持不已，那这个就是正，那佛法里面讲。这个引起症呢，发症之事有两类，一类是什么？见烦恼，一类是预烦恼。那么这个预烦恼是基本一点的，就是为了那个财色名利呀、互相之间呢争执，就是这个属于你的，属于我的，这个你不应该侵托我的，争执起来。这个是事情上相应的烦恼。那么这个见烦恼就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认知，我认为这样的，你认为这样的，我喜欢酸的，他喜欢辣的，这个喜欢辣的就说辣的好，喜欢酸的就说酸的好，为什么呢？他就讲出一番理由来，就好像那个韩非子里面这个说讽刺那个孔子一样的啊，这脸小孩变日，这个故事也是很经典的啊。一个小孩子说这个太阳呢早上离得近，中午离得远，一个小孩子说不是，这个太阳呢早上离得远呢，中午离得近。那么两个人就讲呢，说 为什么早晨离得远，中午离得近呢？早晨看太阳的时候一个大圆盘呢，那么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小很多了，就像个饼了，小的像个饼了，所以中午远，早上近，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这样的啦，早上没有那么热了，中午才很热了，这个阳光呢照的受不了啊，它不是靠得近啊，才会那么热了，就好像烧火，点了一把火，放到远处呢，你没感觉，也靠到你身上来了，那这个就是会烧到你了，那就很热了，所以离得近呢、啊。那么当时这议论呢，夫子也不知道怎么来定论，为什么都讲的有道理，这为什么会有正呢？这个见烦恼呢，之所以正呢，就是不如实通达，不如实知，所以这个正，那么这个见道以上的圣者了，于无我无我所了，这个是决定无正的。那么阿拉汉还有没有证呢？阿拉汉也有证，就是也有争论，但是怎么样呢？他没有烦恼了，还有所知啊，还没通达种种世界种种相呢。如果像佛一样智慧圆满呢，唯佛与佛乃能知之，佛佛道同，所以诸佛了无证，佛之间是无证的，都是全知的。佛法里面不讲全能啊，那佛法不是说这个佛像上帝一样的，是万能的，佛法里面没有这样讲，但是全知，全知，当然呢，有的人也会举出那个逻辑当中的悖论，说你能不能讲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其实这个嘞，是相对范围里面的一个讨论。相对范围里面一个讨论，从佛法的深度观察来讲，这个不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无证呢，就是声闻所共有的，而且在其他地方呢我也讲过了，这个居舍论当中呢，无证与愿知啊，那么无证呢是共声闻的功德，就是要有什么呢？基础啊，要不动阿罗汉，立根的阿罗汉，不会退的阿罗汉，退的阿罗汉都不行了，自己都还有烦恼啊，摇摇摆摆，就可能退的了，那这个要进一步功德成熟增上，那么成熟这个无证功呢，要怎么样？不动地，就地四禅，四禅的三昧当中。观修，才能够成此，成就是无证三昧，就是令众生不与己取烦恼，就像这个须菩提尊者一样的，须菩提尊者呢，他是有无证三昧了，所以他就是比如说今天要去托钵了、乞食啊，先，就是入无证三昧，入定做观，今天我到张村呢。那去了那个地方，或者今天我到什么，这个寺什么乡啊，这个地方，这有人会，看到我了生烦恼，产生诽谤，因为你诽谤圣者了，这个口业是很厉害了，很大了，会下地狱啊，堕恶道啊，那么阿罗汉呢，不愿意伤害众生的了，所以他就不走这个地方，今天就换个路线。你不见到我，总不会起烦恼了，那也不会生诽谤，所以这个是无证三昧。因为我们做事情呢，世俗间当中啊，俗话讲惹不起躲得起，就是把这个相应的因缘回避，就好像这个人呢正愤怒啊相向呢，这个不可收拾，制服不了，他自己都制服不了，那你就不要凑钱去凑热闹，这个时候你先走开，等这个火熄了啊，像烧火旺的时候啊，水也煮开，什么都煮开掉了，那火不旺的时候再去啊，这个风平浪静了再去，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得通， 讲得清。那么从我们一般意义上无证呢，就是只能事项上去避免啊，当然没有像圣者那样的无证功德了。圣者的无证功德呢，是有禅定、三昧力，当然根本上呢是无漏慧，无漏慧有了之后才会有无证，不然的话你自己都在烦恼当中啊，这个纠结在一起呢是很自然的事情，离不开这些纠结，所以这个是声闻里面的无证功德，这无证功德。那么大乘圆满的佛法智慧，这是佛陀的无证功德是怎么样呢？这个功能上能者比贺起是一样的，就是不让众生于这个己生烦恼，一切众生呢因起烦恼，如来凡所作业能令不起，这个凡所作业，凡所作业就是种种造作呢。我们讲作业，哎呀，现在又做了个什么业？其实人的一些行为啊，就是业。你心里想的，口头说的，身体做的，无一不是业。那么这个无一不是业呢？是善业、恶业和无忌业三种业，从性质上来讲。那么这个凡所作业就是佛的生与业，这个凡所作业呢令不起惑，这个无证是怎么样的无证呢？不是这个毁逼佛就是行住坐卧啦，展现呢，化现呢，显现呢，这个众生见而不起于烦恼，这个无证三昧呢是不够声闻的，这个声闻的话呢就是减除这种缘，这由三昧观呢减除这种缘，能够做的那样也不错了，不容易了，我们世间呢有时候明明本来没有大的事情了，烦恼一起来了以后顶上去打了个死结，还不罢休，还要再多尝两卷，这个冤冤相报，一环扣一环呢报复下去，烦恼不断啊。有的地方呢你看这个上千年以来的烦恼还在的，还在那里打结的，这佛法里面呢就是要这个众生呢升起智慧，明了事实真相，那么这个像佛所作业，就像这个佛觉悟之后，这个就观他了，要说法了，度化众生呢，那么随因缘传说呢，那么就是这个要度化的对象呢是陪佛来出家修行的五个侍从，五个侍者，因为佛是太子啊，他出家了，出家了之后父亲知道啊，这也没办法了，那么就派这个同族的这个五个人，这个也跟着他去出家，就是陪他修行。那么在苦行林当中修行呢，发现还是不解决问题，这个思维观察了世间种种道理啊，后来呢就这个记舍呢这个苦行，从这个苦行林里面呢出来去这个呢过泥丁长河了，身体羸弱，后来就接受了这个牧女啊这个乳糜的供养，就我们现在讲的奶酪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就吃了之后恢复体力啊。那么这个同来的人呢就觉得这个佛呢刚开始还发心很猛很精进啊，现在退心了，他不修行了，不吃苦了，所以也就舍佛而去， 就远离了，谁认为这个佛呢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呢闻佛法呢，他也不想听也不闻，道理也不懂，就盲修瞎练，把自己那一套啊当成是修行，那你其他人不坚持啊不做啊，他还对你很有意见，那不是回事的，他当回事，是回事呢他不认真，他不愿意，就这样的了。所以这五个人呢，他反过来他觉得这个佛退心了，都不修行了，我们还继续保持吧。最后呢，佛在菩提树下觉悟圣道成道了，要说法了，就准备来度化他们，要度化众生，那就从他们开始。那么结果要去的时候，那个五个人呢，听说这个佛呀，他要过来，要度化他们，所以呢，就大家商议了，说这个佛陀要来了，他要再来了，我们这个不理他，我们这个嘞，这个说他，就讲他，比如说你推心了怎么样的，要说佛。那么结果呢，虽然这样商议，佛去了，快要到的时候，这远远的见到啊，因为佛觉悟圣道啊，这个智慧圆满，这个有广大的这个悲悯心，所以散发的都是慈悲智慧的力量，所以他们就得到这种呢摄受，就不由得了，主动去就是去接佛了，迎接佛了，亲近佛了，然后这个佛位置说法，那佛就是这样走过来而已，就是这样走过来，那么这个就是佛的繁琐作业，能念不起，所以见佛呢他不起相应的烦恼，这些烦恼就征服了，制服了，这烦恼的力量呢，它也是怎么样呢，会传染的，这个人烦恼多啊，旁边的人本来不烦恼的，跟他待久了都烦恼起来了，他想的也是烦恼的事，说的也是烦恼的话，做的还是烦恼的事情，那这个不烦恼的人呢，心里面呢欢喜啊，自在啊，你会受到这个渲染啊，这是我们一般的世俗层面的生活层面可以想得到的，可以理解到的，那么这里更深层面呢，是佛的这种无正功的，凡所有作能力不起，能够不起，这个就当下就证佛了，那么还有其他种种呢，这个经典当中所介绍的，有的是外道，这有的呢，他也虽然不是外道，但是有这个听了佛的种种功德了，他不但不生这个信心心，他要这个嫉妒心，但是见到佛的时候呢，这个想法就起不来了，这个烦恼就生不起来了，乃至于转而呢也要供养佛，这个是佛的无证功德的，无证部分就是令烦恼不起，那么更殊胜的一个层面是怎么样呢，亦能害彼惑者，彼惑若已起，如来亦能令起对之方便，那么就是这个接下来亦能害彼惑，假设说这个烦恼起来了，佛啊也有办法让他的这个烦恼啊消除，能够熄灭，不生， 这个起诸对治，就像讲这个居士道尊者宴呢，居士道尊者呢，是佛的十大弟子，议论第一的了，那么这个智慧学问呢是很高，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学富五车了，才高八斗的，但是他的外甥呢，就是他妹妹怀了这个舍利弗，然后这个智慧啊、辩才啊，就不一样了，就胜过他了，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外甥将来啊，肯定不得了，这个智慧也不得了，所以我也一定要学得更好啊，要胜过他，所以他就去到深山当中，放弃这个其他种种事情，专心的这个读书啊，做学问，跟我们现在做学问不一样，我们现在做学问呢，很多时候都是为了饭碗，为了谋生，过去有些做学问就是纯粹为这个追求真理啊，追求知识了，所以这个目的啊、动机啊，是纯粹的。那么他在那里啊，每天看呢，就是指甲都不剪，所以这个指甲都长得很长，成为长爪梵志。那么这个后来呢，他学得很好了，就打听呢这个外甥去哪了，这个外甥呢跟这个佛出家了，而且一听的佛还很年轻呢，这三十多岁了多少啊，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是年纪多一点的了，那么他就想呢，怎么可能我这个智慧的外甥呢跟佛去出家呢，所以他就去找佛评论，那么实际上这样去他的本意呢，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要去挑战一下的，要找佛辩论一下的，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佛啊，这个一句话回复他，就把他折服了，这两三句话了啊，就是他就他所问嘛，然后他就这个回转了心意，对佛升起信心呢，就随佛出家了，后来这个修行呢成阿罗汉，也是佛的最有名的弟子之一，那么就是记起烦恼啊，能令消除，不仅仅是说烦恼止息，烦恼不起，这个有对治方面，那么其中还有讲到有一个老妇人呢，他的儿子也死了，那么家人其他都死了，这非常的这个的痛苦，处于极度的这个悲伤当中，所以远远的见到佛啊，在那里他就好像看到幻境一样的，把佛看成是他儿子，当成他儿子，上前去呢就抱住脚啊，哭泣啊，那么佛呢，先是安抚他，安慰他，然后再为他呢这个说法，让他这个顿然间呢明白这个世间的事实，这世间的东西啊，这个都是因缘，有兴有衰呀，有来有去，有生有灭，都是无常败坏的，那么遇到这些种种事情呢，它就是一种因缘，就是无常变化的因缘，所以这一关了之后呢，就舍弃了原来的这种呢执着执念，所以一下子呢这个心结打开了，对佛呢升起这个这个信心，就是把这种极度悲伤的心啊化解掉了，那么这个是怎么样，佛依相应的因缘呢来度化，所以见佛了不但不起烦恼，就是起了烦恼， 也能够升起备至方便，那么还有其他种种的因缘呢，在经当中啊，论点当中是综合的，都是结合经典当中的这个内容，组织起来，都广为解说，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的解说，那么这个若愚人无证，但能令他远自不起烦恼，而不能令他起对治，就是这个愚人的无证，就是指生缘呢、二乘呢、这个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呢，那么这个就是愚人，其他但能令他远自不起烦恼，就是起了这个无证呢，就是只是从因缘上能够达到呢，让他有情不对自己啊起烦恼，不能够令他起对治，就是有对治方便，那么有些事情呢是有不可说的一些殊胜因缘，就像某个经典里面讲说有一个菩萨这入定了，那么这入定了之后呢，那就佛啊就赐令谁呀、叫谁呀、让这个菩萨出定，结果呢，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个还有种种其他，阿罗汉，都没有办法能够使这个菩萨呢，出定，然后就是往下方的多少多少，这个国土啊，有个地支菩萨来。那么来了之后呢，就是一坛子啊，那这个菩萨就出定了，就是因缘，就佛能够周遍了知一切镜像一切事理，所以佛的无证三昧啊能够起善巧对治，就是像这样出定的事情，不要说这个相应的种种烦恼起呀、那么就像这个五庭星观一样的，就是常观当中啊通常都会讲的，就是众烦恼的对治，就是不净观对治淫欲，这个戒分别观呢对治我慢，那么这个善乱心呢属息观来对治，呼吸观来对治，愚痴想呢愚痴心呢用缘起观来对治，那么这个这个对治慢对治贪还有对治嗔的，那就是慈悲心来对治，就是用慈悲观来对治，就我们有的人讲的是吧，脾气大总是爱发火，嗔心多怎么办呢，那就修慈悲观，那么这些都是常观里面这个比较基础一点的对治，那都是由佛呢觉悟真理，这个为众生说法，这个随机随说随机随说，不同众生来说的，所以经论这个论点当中的 形成呢，就是对这些都把它综合起来做了一个整理。就我们现在自学了学问体系都这样的，喜欢把很多东西拼拼凑凑组合起来归纳一下。那当然呢，经典当中佛的论义部分，就论的部分，也有这个某时间呢，与这些大众弟子啊，把它综合起来一些内容，综合起来一些义理。那运用的时机呢，那就是以此善巧，对之此相应的烦恼。像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心啊是没办法控制的，这集中不了。那么依佛法里面来讲，都是可以调整，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这个无证三昧啊，这个佛的殊胜处、不同处，就是能够起对治，不仅仅是说令起不起。如来无证不尔，非但令彼不起，亦能令彼起对治故。亦能令彼起对治，是故为圣。那么就是说，佛的这个无证功德呢，不仅仅让众生不起烦恼，而且能够有对治的作用。所以叫愚人的无证功德为殊胜，染污众生悲者，我定理者，染污诸众生悲者，我定理者。那么这个是这一个颂的后半颂，后面两句，如来无证三昧，于一切染污众生遍起灵敏，是故于彼名为悲者。这于彼名为悲者呢，就是具大悲者，大悲心的人，就是佛的无证三昧啊，能够令众生不起烦恼，能够令众生呢对治烦恼。这个所观所缘的对象，那是什么？一切染污众生，不是说这一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而是周遍一切世界尘尘叉叉的众生。这个嘞，不起染污，能够消除染污，那么这个是佛的无证的范围。所以这里这个颂啊，说佛的无证功德呢，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无证功德殊胜的本身，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佛的这个无证功德呢，所对的这个范围殊胜。这两个那么共声闻的层面呢，一是范围没有这么大，另外一个呢功德没有这么殊胜。就是声闻的功德呢，像我讲过了，就比如说举了这个须菩提尊者，须菩提的无证三昧，能够由这个来禅定三昧做观呢，这个回避令众生起烦恼的层面，这个回避呢，其实不见得就是说啊，我不见你， 有时候呢，这个你今天呢，某个事情做了，你就会起烦恼的。那我就不要你做了，不让你做了，你就不做这个事啊，不烦恼了。像我们有的人懒呢，偷懒呢，你多叫他做一点事情，烦恼就来了。你让他少做一点，他烦恼就没有了。或者是他做不那么这个完善完整，那你就想办法了，把相应的这个缺陷呢，要预防到，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也还是能够做圆满，他也生欢喜，不生烦恼。所以这个无证呢，它是由这个三昧力所成的，就是虽然声闻共同的对比佛的功德没有那么殊胜，但是从我们世间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是殊胜微妙。那么没有禅定的人呢，我们只能依这个功德了，见贤思齐，思维其义，然后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体会，来提升自己，来改变自己，学一下。你虽然做不到说烦恼断除了，自己内心息正了，然后又有三昧与令他不与其不与自己起正呢，但是你事项上行为上呢，能够练习的，能够做好，当然呢不可能呢这做得完全的好，因为在闻思啊，在学了，在实践呢，就像这个怎么样，戒学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出家恼他人呢，不名为沙门啊，就是说，你剃发出家了，各当欲缺爱了，但是你还让这个其他人呢，这个生烦恼啊，那么这个不名为沙门呢，就跟沙门行呢，这个不相顺了，不相符合了啊，那么这个是从我们这一般思维文思，去策发自己的善意，那么同时也要提升这种善心呢，能具足善巧，不能不光纯粹的这个是必然。有些东西呢，你可以在事情上做回转，这样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做得更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这里学这个大乘的部分，大乘的内容啊，也要劝习的思维，大悲心的发起。所以我们学这些，要思维这些，要若远若近。近的层面呢，就是你先前所知，远的层面呢，那就是佛的无上菩提圆满的这种殊胜功德，你能够做得到，不是你能做得到啊，你能够意思了解了，将来要这个做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颂啊，第三部分呢，敬佛的无证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无证之意，无证之意。今天呢就说到这些。